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嗯，在我们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正赶上是秋天，我们一方面欣赏上帝给我们的秋天的美景，一方面呢也在将我们春天夏天放到外面的绿植呢，有一些是不能够在室外过冬的，赶在夏霜之前我们都要把这些绿植搬进屋内。像我们家呢已经有三盆绿植搬进屋内，一盆是蟹爪兰，一盆呢就是长寿花，还有一盆就是叶子紫色的开这种小粉花的。然后每年深秋的时候呢都要看天气预报嘛，马上要下霜了，就会把它们搬进屋内。周而复始，在整个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其实作为一个养花人这种快乐也真的是很让我们享受的。
确实啊，特别是我今年哈，孩子们大了，我终于有了一点点自己的时间，就夏天七月份开始学习种植植物。哇，我其实很后悔啊，没有在孩子们出生之前爱上这个爱好，因为我忽然觉得如果能够跟小朋友们一起种植植物，可以学习到好多好多啊。
嗯，
这也是今天我特别想说说种植植物的好处，特别是鼓励每个家庭啊跟小朋友一起可以来研究研究一盆植物，我觉得是会收获很多很多。
嗯，以前我有听过朋友他们都说了，哇，养花养草是赏心悦目的。那我不明白，我说你这个太浪费时间了吧，你去种那个干嘛呢，你还不如去做点其他事儿不行吗？他说哎呀，可喜欢了，你种了就知道了，这是赏心悦目的，你心情都开心。我也不理解，就是可能头脑里边知道，但是你没有去尝试就是不知道。然后这么多年了，因为我们空巢了，所以呢跟梦圆一样也试试看，就是买一些花过来种，我那花的名字我都不知道。
嗯，
就觉得诶这个好看，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喜阳的，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在夏天开的还是秋天开的，就拿回来种。然后种完之后真的是会喜欢上了，根本就不觉得累。我太太会说哎呀，你花那么多时间还得去买土又得买肥，那么花钱又花时间又花力的，你在干嘛呢，值不值得？我根本就不觉得我很累，就是一种开心，看那个花开就是非常的喜乐。
是，我们家小儿子今年跟我太太在我们家后院里呢种了几颗扁豆，种完了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扁豆啊就从土里面冒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厚实的很粗壮的一个嫩芽。他看见这个发芽之后呢非常开心的跑进屋里就喊我们，妈妈爸爸快出来看，我种的扁豆发芽了。他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奇妙，上帝创造的各种植物它们生命力是如此的顽强。然后今年呢这个扁豆结出来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摘下来吃嘛。往年呢它吃的时候呢不是那么特别的积极，今年呢我们一说扁豆是你种的，他说啊是我种的，那我要多吃一点，就吃得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说呢让孩子养一盆绿植或亲自的种一些植物，他们能够看着一个植物生命成长的过程，他自己也是很有成就感的。
嗯，确实确实，哇，我太鼓励家长们跟小孩子一起从一粒种子开始可以养育一个植物，或者是绿色的植物不开花都好，或者是如果真的地方够大，像安好说的有个小小的院子可以种一点植物，甚至于可以吃那个果子，番茄也行啊，任何都可以啊。
嗯，
不过呢 大部分时候我们可能很忙碌，也有可能呢光线不足，不太适合养很多的植物。那我觉得选择一盆，有一些植物有灯光照都能活着的，所以可以按照家中的环境，给孩子的桌子面前放上一盆小小的绿色植物，让他自己去选，自己去照顾。这个过程孩子会培养出来很多的性情。
嗯，
养育一个植物应该是最基本的责任感会有，因为你要看看它，你要观察它，诶，叶子是变黄了吗？有没有长大一点点？就算是在灯光之下的一盆绿植啊，它也会有些变化的。比如可能有一面它光线强一点，可能过两三天你就要记得把它转一个方向，让另外的叶子也多照照光。我想啊，就算是最简陋的屋子，一个小小的角落，只要有灯光在，都能找到某一种植物是可以活下来的。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责任感一定会培养出来。我相信他也会在看到这个植物竟然养活的过程中，如果有父母陪伴跟他解说上帝的创造之美好，他也会感叹，哇，造物主好神奇呀。
嗯，
有的时候爸爸妈妈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会很枯燥，孩子经常跟我吐槽，你们张口就问我成绩呀，张口就说什么时候考试啊。所以我想多一个小小的植物，至少也多了一个跟孩子对话的渠道，而这是双方都轻松的。而且一起去查百科全书，看看所选的这个植物的特性是什么，看很多好看的照片，还有关于这个植物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知识，我想都是非常棒的亲子时光。哦，还要补充啊，我发现啊，任何植物都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
有的时候植物会生病，有的时候植物会招小虫子，那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呢？也在训练这个小孩子应对各种问题的能力。我想方方面面都是极好的亲子时光。
嗯，
我跟孩子也是比较遗憾，没有陪他们一起去种植物，我自己都没有喜欢上。那可能最多就是我种草吧，叫他们帮我割草，这是唯一的他有参与的。其实安好刚才说的那种小孩子看到植物出来那种兴奋啊，我就想起来我小学的时候，我们班上就组织种那个蓖麻。
嗯，
我们在昆明种这个蓖麻，因为蓖麻油是非常的珍贵的。
嗯，
就说我们要去种蓖麻，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蓖麻生长的这个周期啊，它这个蓖麻油是怎么采集的啊，可以去学习这些。然后我们种完之后苗出来的时候，哇，可激动了，因为一个班的人有一块地，每天都去看一下这个发芽了没有，然后有些的先发出来了，啊，就是跳起来了，有些还没有，像我的就很晚才发出来，就很着急啊。但是出来的时候，你那种感觉就是语言是形容不出来的，你经历这个事情看到之后，哇，就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奇妙。我每次种花种草，我都在想圣经保罗说的话，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让它生长的是耶和华。
嗯，
因为我在种花种草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经历。我以为我作为园丁是我的功劳啊，我在施肥呀，我在撒种啊，我在浇水啊，那当然是我的功劳了。
嗯，
但我发现有时候你就算做了所有这些东西，那个花那个草也长不好。
嗯，
而且它要怎么长，在什么季节，是不是在阳光下长的，这都不是我们做园丁所决定的，这全是神决定的，它在什么环境长大，而且长得有多快，都不是由我们决定的。
嗯，
所以就是一个让我们接触大自然，其实就是跟神亲近的一种途径来着。
是，其实生命的律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啊，无论是植物的生长，还是动物生命的繁衍。
这是天赋时间，孩童侧耳倾听宇宙歌唱，思维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时间，孩童侧耳倾听宇宙歌唱，思维相应，星辰作乐同声。这是天赋时间，我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赋全能。这是天赋时间，求助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赋却认作王。这是天赋时间，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这是天赋世界，我心不必忧伤，上帝是王，宇宙欢唱，主恩统治万方。
那除了我们可以跟孩子养一些绿植，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孩子啊养一些小宠物，有猫有狗的，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很多的家庭都与孩子一起养猫狗这样的宠物，他们自然也学会了怎么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暑假的时候呢，我的儿子和我的女儿啊，他们在公园玩的时候呢，抓到了一只螳螂。抓到之后呢，我小儿子就特别兴奋，他说爸爸，我们能不能养它呢？其实当他问我的时候，我的心里马上要脱口而出的就是不能养，这是一只昆虫，带回家我们怎么养活它，怎么给它找食物吃呢？后来他就不断的求我，爸爸爸爸，求求你了。姐姐也在旁边帮助弟弟，说你就让弟弟养吧。我说那好吧，那我们就把它放到昆虫罐里带回家吧。我说它吃什么我可不知道啊，你们自己去查。然后姐弟俩真的在网上去查，螳螂呢喜欢吃蚂蚱，喜欢吃蟋蟀，喜欢吃这种活的小飞虫小飞蛾。然后俩人查完之后呢，他们就是每天去公园的草地里面抓蚂蚱小飞蛾还有蟋蟀，每抓到一只之后呢，我儿子就会把它放到昆虫罐里面给螳螂吃。起初我在想它真的能吃吗，哎，不一会儿就看见螳螂抓住那只蚂蚱真的就吃了，吃的是津津有味啊。然后看见螳螂吃蚂蚱的时候，这两个孩子眼睛都放光，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观察一只昆虫吃另外一只昆虫，不一会儿这个蚂蚱就吃到肚子里去了。然后呢，蚂蚱有的时候抓不到啊，姐弟俩就开始给他抓蟋蟀，那蟋蟀在哪里抓呢？然后两个人又上网上去查，说最有可能是在石头下面 路边拐角处的枯叶堆里面，两个人真的就去翻石头，还真的能找到，翻开一个石头就看见一只蟋蟀，就把它抓住，然后又放到昆虫罐里面。姐弟俩经常投喂它，这个螳螂啊肚子吃的特别大，没过多久它居然在那个昆虫罐里面它产卵了。
哇，
下了一团它产下来的卵，起初我们不知道这是螳螂的卵，就以为这是它的排泄物呢。后来姐弟俩上网上一搜，哦，这是螳螂的卵，就说明我们抓的这只螳螂它是一只母螳螂。
嗯，
它不断的吃不断的吃，就是为了要把它卵顺利的产下来。
嗯，
产卵之后这可怎么办呢？万一产完的卵过几天又孵出一大堆小螳螂，我们怎么养它呀？
嗯，
没有办法给它更多的昆虫了。后来我们又上网上去查，然后姐姐就查到了，原来这个卵呢，它今年秋天把它产下来，它要过冬的，明年三四月份才能够孵出新的小螳螂。
嗯，
网上的人就建议呢，明年春天外面的小昆虫出来的时候，树叶长出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卵就扔到外面的草地就可以了，它自己会孵出来去找食物去吃。哇，这两个孩子就透过养这一只螳螂学到了好多好多的知识，并且呢每天去给他们找昆虫这件事情锻炼了他们很大的责任心。
嗯，
所以我就觉得上帝造物真的是特别奇妙，然后孩子养的这只螳螂也给他们带来了体验一个生命的奇妙之旅。
哇，真的太好太好太好了。其实你要这样说哈，我只能说个失败的例子，因为我是养育两个男孩子嘛，他们也确实跟着我一起在大自然中长大的，因为离我家不太远的地方就有一个还蛮原始的林子吧。小的时候啊，他们还有很多业余时光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那个林子里，然后他们还帮我克服了一个恐惧症，因为我很害怕肉虫子，我非常害怕。结果有一年他们是在那个林子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毛毛虫，然后告诉我妈妈这个会变成蝴蝶，咱们要不要看这个过程。
嗯，
你知道我真的作为一个害怕肉虫子的人，然后我的第一个反应是 no no no，
我也怕，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结果两个男孩子坚持，他们就带回了家。
嗯，
养育了很久，想尽了办法，可是它没能变成蝴蝶。但那个过程他们观察了很多天，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后怕。哇，我真的是他们带回家的时候，每次我看到那个角落的时候就整个毛细血孔都张开了。但是我先生鼓励我说，你养育男孩子你怎么能把你的恐惧感传给他们呢？
嗯
嗯，我就深呼吸，好吧好吧。但整个养那个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他们去记录了，还写了一篇报告。
嗯，
我受不了，我就两只眼睛都不能看，我是真害怕，我到现在还害怕。但我想这也是一个过程吧。嗯，跟孩子们在一起，跟植物跟动物这些神所创造的，神看万物都是好的。我想他们也在这个过程中会知道为什么神说哇看着是好的。
嗯，
他们也能够跟这一位造物主有更多的对话，更多的体会。喜爱神所创造万物的小朋友啊，有一天长大的时候真认识耶稣，真的能够进到永生的国度里去享受永恒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的享受神所造的世界的，因为他们会爱上那个更美好的永恒的世界。
嗯，
所以要从一花一草每一个小小的动物开始。你们知道我养的一个最小的动物是什么吗？是蚂蚁。我曾经养过蚂蚁，我养了一个夏天呢，后来是房东受不了了。因为我那个时候一个人留学，我得养点活物，我养了蚂蚁在玻璃罐里，后来被房东发现了，给我清理掉了。很害怕蚂蚁跑出来，整个房子都是蚂蚁，但我养了很久，这蚂蚁陪伴了我两三个月呢。
嗯，
我想如果愿意亲近神，总有机会可以养点什么吧。啊，跟孩子们一起的过程当然注意安全，因为有些植物可能有毒或者过敏啊。但是在安全情况下跟小朋友们一起来享受享受神所创造的万物吧。
哎呀，那个孟远刚才说到这个养毛毛虫呢，然后帮你化育你这种对软体动物的恐惧哈。我也是一样的，我们家养过这个蚕宝宝。
嗯，
蚕宝宝养了好几年呢， 我就是不喜欢毛毛虫，这种蚯蚓啊，这种看的我就会头皮会发麻的，受不了。但是为了跟他们一起经历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来试一下吧。但是养了几年之后，哎，我就不怕了，我敢放到我手上了，还可以摸了。
嗯，
这个太奇妙，因为你看的好可爱嘛，从那个一颗那种小卵，黑色一小点啊，比芝麻还小。像那个安好刚才说的，它是头年产卵，然后呢等到来年的春天慢慢的孵出来，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一到了春天就去看那个盒子，突然间就会小小的那个黑点儿就爬出来，很小的就可以长出一个很长又白又肥的蚕宝宝出来。然后呢找这个桑树嘛，桑叶给它去吃，而且它要长身体的时候他们是吃得很快，就然后那些孩子也是教他们自己去喂啊，他们早上会起来去看看啊，拿在手上爬，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历。
嗯，
还有就是我们后来养到第二年第三年有经验了，我就弄了一个盒子，我说我们家老大说，哎，你带到学校去。那个时候我去学校做义工啊，我就跟老师说，要不要你们孩子都来经历这个过程，
嗯，
可以看这个做这个丝绸的原材料。
嗯，
诶，他说好啊，我们难得有这个机会摆在他们这个教室里边，让大家都去看，大家都去喂。哇，这个太奇妙了，学校老师全都知道了，哇，你们这个班还可以做这样子实验的，非常的激动。
嗯，
蚕宝宝长得怎么样，从这个一颗小小的卵长成一个蛹嘛。
嗯，
然后过一段时间成熟了，它就会咬这个茧把它咬开，然后呢诶钻出来像一个飞蛾的样子，然后它再下子，它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状态的，三个四个状态不同的状态。
嗯，
然后这么奇妙的，而且呢蚕有个好处就是它不会到处爬，
嗯，
也不会到处飞，蛾出来之后它也不会说飞出盒子来，它也就是飞得不高的嘛。
嗯，
所以是很适合在这个教室里边或者家里边养。
是的，就是一花一草一昆虫一动物都是上帝创造的。圣经也说，耶和华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所以说透过我们与孩子种的植物，养的宠物，养的这些昆虫，真的是能够经历到上帝创造世界的奇妙。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孩子一同见证了生命成长的轨迹，也让我们跟孩子之间多了很多沟通聊天的话题。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值得推荐给我们每一个父母的活动。我们今天时间聊到这儿也差不多了，在周末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里，希望我们的父母们带着孩子走进自然，一方面欣赏美丽的秋景，一方面也去探索一下，看看在秋天的世界里我们还能够看到哪些生机盎然的植物和充满活力的动物。
嗯，那是的，神造万物都非常美好，祝福周末的时候每个家庭都有非常美好的亲子时光。
嗯，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见喽，
再见。
你是天空绚丽，大地富足，你名江河永流，群山复苏，你是白盛开，你赐生命绵延，命令万物。哈利路亚，全能的创。 出山去领向你，屈膝敬拜，江河湖海为你，翩翩起舞，诸天穹苍传扬你的荣耀，日月星宿向你扬声欢呼。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